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这个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谈到旧约的三大庆节，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帐篷节。我们提到了逾越节是在尼散月的14号的晚上来庆祝，那纪念上主亚威带领着以色列的子民出离埃及，重获自由。那我们也提到了，事实上逾越节这个庆祝是包含着游牧民族的传统和农耕的这样的传统。那今天呢，我们再补充这个农耕的部分。好，上回我们说是尼散月的14号的晚上，他们吃这个逾越的晚餐。紧接着呢，在尼散月的15号到21号这7天，那以色列百姓他们过无酵节。这个时候呢，刚刚开始收割大麦。所以无酵节，它节庆的目的就是把刚刚收成的这些初熟之果献给上主，也祈求上主能够赐福，希望他们来年可以增多收成。而很特别的是，这7天之内，他们所吃的饼通通应该是无酵饼，也就是说，用他们刚刚收成的麦磨成粉来做成的饼。那去年的旧面。就面粉一概都不许再用了，而且要把其中的酵母除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纪念当年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他们仓促的逃难逃离，根本来不及让饼发酵，好纪念那个时刻。所以他们这7天都吃无酵饼。除了无酵饼之外，他们还吃苦菜。所以你看，吃无酵饼了，吃苦菜了，完全通通是农民的节日，哈，是农耕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是在定居，哈，以色列百姓进入到福地克纳罕之后，他们定居在那边以后，那他们这个这样的节日是格外的盛行的。那时间久了呢，所谓的逾越节，所谓的无酵节，就全部结合在一起了啊，就很难展开来变两个不同的节日，也大部分是用逾越节来统领所有这个包括逾越节跟包括无酵节的庆祝。那这样的一个两个庆节的结合呢，我们后来在新约当中也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的啊，这是整个逾越节的情况。那么，在《生命记》的第16章里边也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五旬节。好，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圣经上是怎么说的。《生命记》的第16章第9到第12节是这样记载着：你应数7个星期，从镰刀收割庄稼算起，数7个星期。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7七节，照上主你的天主祝福你的，献上你手中自愿献的祭品。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以及在你城内的勒位人，在你中间的外邦人、孤儿和寡妇，都应该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立地自己名号的地方，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欢乐。应该记得，你在埃及也曾做过奴隶，所以应该谨守遵行这些法令。所以这看起来是非常慈悲的一个律法啊。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五旬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圣经里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数7个星期。好，从哪时候开始算呢？要从镰刀收割庄稼开始算起。换句话说，就是从逾越节的时候开始算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刚刚收割，好，收割这个大麦，就庆祝逾越节，庆祝无酵节，所以从那个时候算起7个星期，所以叫做五旬1旬是10天嘛，7个星期7七49，正好是50天那在这50天呢，所庆祝的这个庆节就叫做五旬节。那这五旬节除了叫七七节之外呢，又叫做初熟节，或者也叫做收成节。这是以前我们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以色列12岁以上的男子，他们每一年都应该要到耶路撒冷圣城去朝圣的时候， 那有三个庆节，这其中第二个，好，这三个庆节就是我们提的，逾越节、五旬节跟帐篷节。那这个五旬节他们的礼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提到的，好，刚也提到过，就逾越节也好，无酵节也好，他们所奉献的啊，是春季的时候出熟的大麦，好，把这个春季出熟的大麦献给上主，这是逾越节、无酵节的时候做的事儿。那么在五旬节庆祝什么呢？好，五旬节奉献的是春天跟夏天交界的地方，这个时候就春夏之交，那个时刻出熟的小麦。好，在这个时候出熟的小麦奉献给上主，好，这个是五旬节的祭献。那除了这个之外，还应该加献一些动物，好，一些这个牺牲啊，牲畜。加献什么呢？加献要七只一岁的没有瑕疵的公羔羊，有一头公的牛犊，两只公绵羊，以及配献的这些素祭和奠祭。那献给上主作为馨香的全燔火祭。那一只公羊要做赎罪祭，另外还有两只一岁的公羔羊要作为和平祭。好，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复杂，不过跟我们以往提到的好像大家不陌生，什么叫做这个赎罪祭，什么叫全燔祭，什么叫和平祭，就是在这个时刻他们全部通通要献祭啊，有很，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植物跟动物物加起来的这个献礼。换句话说，其实也是结合着游牧民族的传统和农耕的这个习惯的一个传统。那同时呢，在这个时刻，在这天里边，好，五旬节的这一天呢，应该召集盛会，就大家都要把手上的事情放下来，在这边聚会，快乐的聚会，而且任何的劳工通通不可以做，好，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庆祝。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五旬节基本的意义在于感恩，好，感谢天主他赐给我们非常肥沃的土地，好，这个是福地。我们说这个当初耶稣这个亚威上主允诺以色列百姓要进入一个预许的福地，好，他们今天已经在这个预许的福地上面安居乐业，好，耕种，有非常这个丰美的收获，所以呢他们要感谢赞美上主。那这个土地呢是由上主赐福的，又有了丰富的收获啊，所以非常的感激。那当然这个庆节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就应该是以色列的百姓